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以身体为祭。这个题目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感兴趣，叫做以身体为祭。正道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1到10节。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把我们今天的讲道也交托在神手里。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把接下来宣讲你的话语的这个整个过程交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所思所讲的都是出于你，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训诲，而不是人的教导。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能够得以成长起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一奉献哈。在我们教会很少讲十一奉献啊，基督徒都知道要十一奉献，对吧？因为十一奉献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关于十一奉献的细则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不少的这种讨论，是不是？你们听到过这种十一奉献的讨论没有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奉献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啊？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还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十一奉献啊，刚好有个零头，能不能去掉它？因为每次带个零头来奉献给神好像很麻烦嘛，最好把它去掉，对吧？好，还有人说，哎呀，这个月啊，你知道吗，我爱心大发，然后我去捐了一笔钱给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弟兄姐妹哈，那么这笔钱可不可以从十一奉献里扣掉？有没有啊？还有人说，哎呀，我最近啊，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换房，我把我的房子卖掉了，那我要不要给十一奉献呢？可是你知道吗，我换了房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呀，那怎么办啊？好，所以有很多关于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细则的讨论啊。关于这个小小的十一奉献呢，我想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列出许许多多的细则来讨论，对不对啊？这就让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条总原则，就不要再问了，就一次性解决这个十一奉献的细则问题啊，否则的话那个细则太多了，搞不清楚哈。那么要想知道十一奉献的原则呢，可以的，但是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对不对？十一奉献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啊？我问一下大家，十一奉献到底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有谁知道？主弟兄知道吗？哎，刚才有谁说了，对，非常好。其实十一奉献是一个献祭，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哈，你们就知道了哈。希伯来书第13章15到16节哈，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不用翻哈。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受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那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大家听清楚没有？这两节经文讲了哪两个祭？第一个祭叫做颂赞为祭，对不对？这个指的是我们对神的敬拜，然后是唱诗赞美啊，这个也称为我们嘴唇的果子哈。第二个祭大家听到没有？哎，捐书和行善的事，这样的祭，对不对？所以捐书和行善的事指的是金钱的奉献，这个也是一个祭，对不对？所以十一奉献是什么？十一奉献其实是基督徒向神献祭，对不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神献祭呢？如果我们找到了如何向神献祭的原则，那我们就明白十一奉献的原则，那些细则问题就不用再问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向神献祭的原则是什么。你听明白今天这段经文以后呢，你就如果你真的听明白，那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再问十一奉献的细则的问题了。如果哪一天你再问的话，我就把这个奖章拿给你看，好不好啊？好，那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10章1到10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的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洗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我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抑扬顿挫，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段经文的这个脉络啊。好，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中心思想，我已经放在这个 PPT 上了哈，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基督甘心顺服的献上身体为祭，让我们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小朋友们，全然奉献的生活，对不对？基督甘心顺服的献上身体为祭，让我们过一个什么？全然奉献的生活啊。我们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这个讲章哈，在 PPT 上已经有了。第一部分是十章一到四节，讲的是按律法献祭是毫无功效的。第二个是第二部分是十章五到十节，按以顺服献祭是大有功效的。那最后我会讲一讲神借着基督以身体为祭呼召我们全然奉献。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部分哈。那么谈到奉献呢，大多数人都愿意吗？你们都愿不愿意奉献？愿不愿意？好，愿意的哈。谈到全完全奉献，大多数人都愿不愿意啊？
愿意啊。
哎呦，有一个人说愿意，但其他人都不吱声哈。谈到完全奉献，大多数人都不是很愿意哈，因为完全奉献就是全部都拿出来哈。因为小小的奉献让我们感觉良好，是吧？但完全的奉献让人感觉痛苦。如果你真的尝试过，就是这样的感受哈。那么好了，问题来了，基督以身体为祭，刚才主题是什么？真的是让我们不是小小的奉献，是全然奉献，是不是？你先不要点头哈，我告诉大家，答案肯定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讲过了一个道理哈，不知道大家在前几次的讲章有没有仔细听。我们以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救恩导致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耶稣基督的血奠定新约，耶稣基督的祭决定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那么好，基督的祭是不是全然奉献的啊？主耶稣基督是完全将身体献上，全然的奉献，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全然奉献的生活，不是小小的奉献，不是一点点拿出一点点，是全然的奉献。那你说真的是这样吗？好像我听起来好可怕。如果你不信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来告诉我们的，好吧？啊，在这段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按律法的小小的奉献其实是毫无功效的，只有以顺服的心全然奉献才是大有功效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慢慢的来进入今天的经文，来搞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哈。首先，这段经文一上来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叫做旧约律法是不能叫人完全的啊。你们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哈，十章一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啊，我们首先搞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哈。首先，这里谈到律法啊，我要告诉大家，根据上下文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指的是旧约律法，或者更准确说是旧约礼仪律哈。记住哈，是礼仪律，就是规定如何献祭的律法。那么这里将来的美事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新约里啊。更美的约，对不对？更美的职分，在新约里的耶稣基督带来的一切的美好的祝福，叫将来的美事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旧约关于献祭的律法只不过是预表基督的什么呢？叫影儿，影子啊， 前面他用这个隐儿来预表来讲这个会幕，这次又讲律法，其实就是讲整个的旧约哈，是一个影子，不是基督的真相哈。我们知道影子跟真相差别很大，对吧？你们同意吗？你们的影子跟你们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影子跟真相有本质的差别，所以旧约的疑虑、献祭这些东西，跟我们实际的救恩是完全没有功效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啊，在旧约时代，每年都献祭，不停的献，努力的献，坚持的献，完全按照摩西律法献。请问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救恩？完全不能。啊，很多人这点可能一开始没有搞明白哈，我告诉大家，完全不能。啊，旧约的礼仪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新生命，大家明白吗？啊，所以这里谈到说，一点都不能叫那近前来的人，近前来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的人，成为完全。其实换句话意思就是说，旧约献祭是不能够把人的罪除掉，让人成为圣洁的。啊，就这一句话哈。那么这样一讲呢，犹太人会不高兴。啊，我查了一些那个解经书哈，犹太人会说你这个不对哈。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说不对不对，旧约啊，这个礼仪啊，可以除掉人的罪。旧约的礼仪不是提醒我们有罪，是除掉我们的罪，这是犹太人想的。那么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你要不断的献祭呢？犹太人说，因为除掉了以后呢，我们又会犯，对不对？所以呢，不断的献祭，不断献祭。但是犹太人这个想法对不对呢？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还有不少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哈？请看十章二节啊。十章二节，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用一个反问句啊，来说明其中的原因。我们来看十章二节，他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好，接下来这句话很重要哈，因为礼拜的人什么，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句话对我们理解献祭制度如何除去罪这个机理是至关重要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哈，否则的话，你今天如果不明白，也不知道如何真正的悔改。那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献祭啊，如果你神学好一点，你会知道献祭到底是怎么除罪的。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哈，有谁知道可以回答吗？献祭怎么除罪？旧约的献祭怎么除罪？
把那个山羊给
对，很好。
撒
在别人身上，很好很好 ，OK。一般我们会认为说，献祭就是用一个祭物去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在祭台上，对不对？所以是一个代替性的行为，代替性的礼仪。那么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罪就除掉了，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献祭除掉罪的机理的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哪一方面呢？在这边十章二节当中就讲了这句话哈，请大家仔细看。他说献祭啊，良心被洁净，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献祭祭物代替我们死受刑罚，同时要产生一个功效，叫做良心被洗净。大家明白了吗？当这个代替的工作发生的时候，罪人的良心有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这是献祭有没有功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你可以那个献祭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就没有功效。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好，所以问题来了哈，旧约制度虽然很严格的按照律法在外在的祭物的礼仪，这个代替的仪式上面做得非常的好，但有没有让罪人的良心发生实质的改变呢？没有，因为犹太人是按着律法来献祭。犹太人说，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律法，我们要去献祭，献了以后反正就好了。但是他的心会改变吗？如果这个犹太人心改变的话，那么这个献祭就有用。如果这个犹太人心没有改变，他的良心没有被洗净的话，这个代替的工作是外表的仪式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献祭除罪的机制是要有一个代替的祭物，同时要发生良心的改变，对不对？ 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旧约献祭制度能不能保证罪人的良心被洁净呢？不能，所以自然就没有保证有这个功效了，对不对？好，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啊，这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哈、啊，他说啊，因为如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不断的献，不断的献，因为不能除罪，不能除罪，不断的献，不断献，然后也不能除罪，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就是献祭制度发生功效的关键在于内心的改变，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礼仪。所以按照律法的要求不得不来献祭就毫无功效，大家听明白吗？如果按照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说了我要来献祭我才来献祭，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在救恩上一点功效都没有，在生命上一点功效都没有，除非献祭的人内心发生改变。好，我讲到这里哈，我其实想让大家反思一下啊，我们前面讲到的基督徒献祭，对不对？基督徒也献祭吧，对不对？献上嘴唇的祭，献上这个行善和捐书的祭，对不对？啊，十一奉献也是我们的祭。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来做十一奉献，是因为基督徒的律法的要求呢？还是因为你非常想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呢？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哈？你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献祭的呢，还是你完全因为出自于你的内心，你很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我问大家，不要笑哈，有很多人在笑。就是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是因为你不得已的说，哎呀，我那个如果不这样做人家会说我，如果不这样做不行啊，那个基督徒要这样做啊，如果不这样做不十一奉献好像我总觉得有点这个亏欠神，然后我不得不做的，这个叫什么？按照律法的要求献祭，按照律法献祭是吧？那么请问按照律法献祭蒙神喜悦？哎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十一奉献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基督徒必须做的不得不做的事，还是你甘心乐意就是有一颗奉献的心呢？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奉献，或者不是甘心乐意参加主日哈敬拜嘴唇的果子而是因为律法的要求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刚才讲了，你所献的祭叫做按律法献的祭，按律法献祭哈，你们去看那个后面第十章的第八节，有没有这个词？有没有叫按律法献祭是吧？旧约就是按律法献祭，对吧？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定会，如果他站在这儿，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说你所做的就跟旧约献祭一样嘛，叫做什么？毫无功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到这儿，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奉献，毫无功效，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是因为说哎呀做基督徒一定要这样做，然后你就不得不来这样做，毫无功效，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在前面引言里面部分提到的，我们前面提到的十一奉献，对不对？我们提到的十一奉献很多细则问题是吧？你现在知道了这个原则以后，请问那些细则问题还是问题吗？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我问你啊，如果你真的有一颗奉献的心，请问你是奉献税前还是税后？哎，我不要求大家回答哈，我也不给大家答案哈。如果你真的有一颗奉献的心，请问你有爱心奉献给别人以后，会不会减少你的十一奉献？如果你真的有一颗奉献的心，请问你把你房子卖掉以后会不会奉献十分之一？我不要求大家的问题哈，关键就看你是按照律法献祭的，还是按照顺服的心献祭。这个只能够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犹太人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除罪功效那些牛羊的血，因为它没有涉及到人的内心。今天神要求的是我们的内心，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行为，更看重我们的内心，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相信这个话对大家来说是挺重的哈。不过没关系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讲回来哈，既然旧约献祭不能除罪，那么神为什么要设立旧约献祭呢？哎，前面讲了哈，讲清楚了。哎呀，不能够除罪嘛，为什么神要设立旧约献祭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十章三节。但这些祭物要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哦，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原来神设立旧约献祭的制度是让人想起罪，不是要除掉罪，他除不掉，但是要让我们想起罪。那么为什么让我们想起罪？请问，哎，如果你神学比较好，你就知道了。其实神设立旧约制度啊，真的是个引子，让我们想起罪，然后怎么样，把我们怎么样，引向基督嘛。所以保罗不是说过吗，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律法是本是叫人知罪的。然后他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怎么样称义了。所以讲到这里哈，不禁让我想到了，让我们想到了，其实神在设立旧约礼仪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这个目的啊。你们在座的对这个赎罪日熟不熟啊？你们知道在赎罪日上要做什么吗？不光是祷告，第一个是要禁食。禁食代表是认罪还是罪得赦免？认罪，不是罪得赦免，对不对？如果是罪得赦免的自由，应该带来我们今天主日的庆贺，对不对？而不是禁食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赎罪日哈。神在设立赎罪日的时候是让我们想起罪，而不是告诉我们罪已经得赦免了，对不对？还不止这个哈，赎罪日上让人想起罪，让人禁食，让人认罪，对不对？想起罪，然后在赎罪日上，大祭司走进圣所的时候啊，是非常庄严肃穆并且令人很敬畏的，后面拖根绳子，万一进去不一不小心就被击杀。请问这个是让我们想起罪，还是罪已经被赦免？还是想起罪，看到没有？还有那个犹太人这个旧约的献祭献的是什么？献的是什么？是牛羊，对不对？请问牛羊是不是死掉的牛羊？是不是尸体啊？是不是一个死祭啊？不是活祭，对不对？是个死祭。死代表什么？哎，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大家开始明白了吗？旧约礼仪其实是让我们想起罪，但是没有办法除掉罪，明白了哈？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反思啊。刚才我问了大家，你是按照律法献祭的，还是按照顺服的心献祭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是按律法献祭的话，哦。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自己是对十一奉献是斤斤计较的时候，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跟主的关系到底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对不对？你跟主的关系到底好吗？还是远离了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看，这个旧约按律法献祭是让我们想起什么罪，然后把我们引向基督。如果你跟基督的关系已经很好了，应该不用引向他了吧。所以当我们对十一奉献对这些斤斤计较的时候，我相信大概你跟神的关系大概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了，明白吗？是不是？好，那么讲完了这个按律法献祭毫无功效这个道理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作者说第十章四节啊，但他在第十章四节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他的语气是何等的坚决啊！按律法献祭根本不可能除去人的罪，不可能带给人真实的救恩。好，那么讲到这里，这一段基本上讲完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哈，我讲完这段经文以后呢，你大概会问说，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这段呢？我们不是要讲耶稣吗？那讲这段有什么用啊？哦，这跟耶稣的献祭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其实要衬托出基督所献的祭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基督所他以他的顺服的心献的祭跟这个旧约的祭完全不一样，大有功效的。你们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三到十四节 哦，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会想起来哈。这段经文这样读，他说：若牛羊若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洁净你们的良心？看到没有？除罪的机理是不一样的，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对不对？所以希伯来说作者刚才讲第十章的一到四节，其实是要来衬托出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大有功效。好，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往下走了哈。我们来到今天讲到的第二部分，以顺服献祭大有功效。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基督的献祭大有功效。那么为什么会大有功效？他也告诉我们，因为基督的献祭是他顺服神的行动。请大家记住，基督的献祭为什么大有功效？是因为基督的献祭是顺服神的行动啊。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五到第七节是第一部分啊，这部分对是对诗篇四十篇第六、第七节的引用，然后第八到第九节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是对诗篇啊四十篇六到七节的解释，最后第十节是第三部分，讲的是基督以顺服献祭所带来的果效啊。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引用诗篇四十篇六到七节来说明基督的献祭。第十章五到九节，第十章五到七节哈。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三节经文引用的是诗篇第四十篇六到七节哈，讲的是基督以身体为祭来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样的一个行动。不过我在讲这个经文之前，我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哈，如果你仔细去翻旧约的诗篇四十篇，你会发现，其实那个你会发现怎么好像不太一样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就是他在引用的时候，这个文字啊，跟那个旧约当中的文字好像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在这里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对吧？”你知道和合本翻译成什么吗？和合本翻译成：“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好像差别也挺大的哈，为什么有这个差别？我要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叫文本差异哈啊，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是其实是译本的啊，其实是译本的这个经文，所以呢，它是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然后再翻译成英语和中文啊，但是呢，和合本呢，旧约它是直接翻译希腊语的啊，希伯来语的，对不起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会有些出入，所以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啊，以至于你在读经的时候不要受到影响。那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还是以希伯来书的引用为准哈。好，那么这三节讲的是什么呢？这三节话啊，三节经文其实你们仔细看，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后讲了两句话，对不对？仔细看，是不是？是不是两句话？对吧？是不是两句话？哎，两句话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第一句话，主耶稣说：“神不喜欢旧约的献祭，是不是？”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欢的。”那么，什么叫祭物？什么叫礼物呢？这里要给大家做个解释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记下来。祭物和礼物，祭物在原文当中啊，那个在利未人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会知道祭物指的是平安祭。然后礼物这个词利未人一看到原文，他说这个就是素祭啊，我是从释经书上看到的，告诉大家。所以祭物和礼物指的是平安祭、素祭。那么后面主耶稣又提到哪两个祭，叫燔祭和什么赎罪祭哈。哎，我们知道旧约一共有几个祭啊？五个祭，对不对？哪五个祭啊？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平安祭、素祭，对吧？这里提到哪几个？提到四个。那还有一个没提到，是因为赎愆祭跟赎罪祭几乎是很类似的，所以你讲了赎罪祭，基本上也包括了赎愆祭哈。所以这里这个诗篇四十篇，讲到的这个四个祭，代表什么呢？其实就代表整个的旧约祭献祭制度，是吧？ 是不是？是不是代表整个的旧约献祭制度？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制度，神的态度请问是什么？喂，对，神不愿意，神不喜欢。虽然是神亲自设立的旧约献祭制度，但这个制度只是影子引向基督，然后本身神并不喜欢，因为这个旧约的献祭制度并没有办法满足献祭的要求，对不对？好，那怎么办？然后你看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主耶稣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什么意思？这些祭我都不喜欢，然后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些动物不喜欢，你为我预备身体，什么意思啊？就是天父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把耶稣基督你的身体献上为祭才是我喜欢的，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这两节经文的含义哈。好，主耶稣还没讲完哈，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章七节。那么基督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呢？我们来看第二句话哈，基督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诗篇四十篇哈，是预表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所说的话，对吧？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想到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我自己是想到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你们记得吗？在客西马尼园他怎么祷告的？他说，父啊，我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后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的主经过了一番挣扎，完全降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他在祷告完不久以后，他就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身体为赎罪祭，为我们成就了永恒不变的伟大的救恩，对吧？所以四十章第七节，诗篇四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就了天父的救恩，他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是为什么？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那你这两节经文拼起来是不是？他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是他顺服神的行动，对不对？好，那么我这样很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诗篇四十篇的第六第七节，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篇诗篇哈，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想要给他的听众讲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提过，希伯来书其实是篇讲章。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你看他做什么？他在第十章的第八、第九节就对诗篇四十篇六到七节做了一个解释，在他的解释当中突出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点出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哈，第一点就是按律法献祭是被全盘否定的，按律法献祭被全盘否定。第二点是以顺服为献祭是被全盘肯定的，以顺服献祭是全盘肯定的，大家明白吧 ？OK， 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作者是如何来解释的啊，十章八节。他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也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不喜欢的。所以他就把前面诗篇四十篇六到七节总结了一下，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这都是什么？按律法献祭。为什么旧约神不喜欢？请问为什么旧约献祭神不喜欢？因为那是按律法献祭，因为神啊，你要求我这样做，我才这样做，神不喜欢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如果你今天做各样的事情为神做，你说，神啊，这是只不过是你要求我做的，对不起，神不喜欢。请问在座的爸爸们妈妈们啊，你们如果有孩子，孩子说，哎呀，爸爸，我知道了，我这样做是因为你要求我的。你会喜欢孩子们有这样的心态去做功课，玩耍吗？一定不喜欢，对不对？神也是同样的道理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按律法献祭是神不喜欢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如果真的按律法献祭，神也不喜欢哈。所以按律法献祭被全盘否定。那么十章九节就告诉我们，以顺服献祭是被全盘肯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章九节他说，后又说，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行，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遵照天父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对不对？然后呢，后面讲了一句什么话？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什么叫在先的？旧约按律法献祭，什么是在后的？因顺服献祭啊，新约的祭。耶稣基督来把一切按律法要求的献祭全部除去以后，换之以顺服的心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到底是因律法的要求来献祭，还是因顺服的心来献祭？如果你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献祭，对不起，你跟耶稣基督的救恩大概还有段距离，很有可能啊。今天如果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真实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应该按照顺服的心来献祭，而不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献祭。你今天来教会应该不是因为说大家都上教会我也要去，对不起哈，你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献祭，毫无功效，你还窝在旧约里。如果你今天是因为说，哎呀，基督徒都要十一奉献，你本身没有一颗奉献的心，但是只不过很勉强大家都要奉献，我好不容易拿出点钱来斤斤计较，然后这样的心你还不是因顺服献祭毫无功效，你还活在旧约的信仰。我告诉大家，希伯来书就是这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的实质。好，真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么基督以顺服献祭达到什么果效呢？我们来看第十章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按律法献祭毫无功效，但因顺服献祭就大有功效。怎么功效？哇，这个功效太大了，一次献上就得以怎么样成圣啊！我看了一些解经的书，这个成圣不是我们成圣的开端，而是成圣的最终。耶稣基督因一次的顺服，你们记得吗？罗马书，因一次的义行，我们完完全全的得救重生，将来要进入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如果因你一次的顺服献祭，你知道你会带来什么果效吗？我请大家自己想一想啊，如果你今天愿意按照耶稣基督那样以顺服的心全然奉献的话，请问你的生命会带来怎样的果效？我请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分析完了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经文以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哈。请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样的献祭是神喜悦的？是按律法献祭呢，还是因顺服献祭？ OK， 那么大家有没有做到啊？或者说是为了勉强达到基督徒的要求而不得不来参加主日呢，还是因为我们好渴慕神来参加主日？是因为勉强达到基督徒的要求不得不献上十一奉献呢，还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一颗很大的奉献的心，然后奉献十一奉献只不过是拿出一点点来，哎呀赶紧给了。你们是怎么样的想法？ OK，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勉强的行为按律法的要求献祭是不蒙神喜悦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效法基督，甘心顺服献祭，参加主日敬拜要甘心乐意，十一奉献要甘心乐意，凡事都要甘心乐意，顺服天父的一切旨意，是吧？只有这样才是蒙神喜悦的。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经文是讲完了，最后我告诉大家，最后我们来到讲章的第三部分，神借着基督以身体为祭呼召我们全然奉献。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甘心顺服献上自己为祭，这是神喜悦的。那么这条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呢？你会说，哎，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主日敬拜还有十一奉献，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哈，还不止这些哈。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全人，整个人，整个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全部的奉献。 才是符合基督徒的资格。你不相信吗？我讲给你听。好，我们来看，我给你们读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啊，如果你有经文的话，你可以翻，我给读给大家听。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读了这些经文有什么感觉没有？好像没什么感觉啊，读了很多遍啊。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献上的不只是颂赞的祭，不只是十一奉献的祭，是一个完全的祭。怎么知道呢？有圣经学者那个解释说，将身体献上其实指的是代表是全人的奉献。因为你都将身体都献上了，请问你的心肯定已经献上了，所以你的身心灵全献上了，这就叫将身体献上，对不对？好，我请大家留意哈，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和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十节有没有关联性啊？我发现好多关联性啊，是非常紧密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保罗劝基督徒要将什么献上？刚才我们讲的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讲的是什么？基督将身体献上。这里罗马书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对不对？都是将身体献上，都是全人的奉献。好，保罗把献上身体称为什么祭？
活祭。
请问耶稣基督献上的是什么祭？耶稣基督不是献上死祭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嘛，对不对？献上活祭。好，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基督献身体为祭带给的果效是什么？第十章第十节，让人怎么样？得以怎么样？成圣。你看罗马书这里十二章一节说，这个活祭的生活被称为是什么的？圣洁的，是不是啊？有没有关联性？好，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基督献祭献身体为祭是蒙神喜悦的。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竟然也提到基督徒的活祭是怎么样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段经文是多么的关联啊，有没有关联性？它基本上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对不对？是不是？就好像那个神在告诉我们说，罗马书一章十二章一节的内容就是对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的回应，对不对？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节的基督因为完全的顺服而献上身体为祭，就产生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完全奉献的基督徒生活。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这两节经文的关联性和那个这个因果关系。所以你看哈，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身体为祭，必然导致基督徒一个全然奉献的生活，所以是理所当然。所以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接受哈。而且如果你对罗马书的结构比较了解的话，你就知道罗马书一到十一章讲的是福音，十二到十六章讲的是生活，十二章一节是什么作用？是在讲完福音以后，基督以身体为祭的十字架救恩以后，直接讲出这个整个的基督徒生活的概况，叫做又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吧？所以这个十二章一节其实就是整个基督徒生活对福音的回应。好，那么这个全然奉献的生活我还没讲完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啊，这第十二章二节给到我们一个更具体的答案。十二章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在讲什么？全然奉献的生活具体来说，在凡事上就不再以世界的方法、人的方法、自己的方法，而是以神的方法，以神为中心来生活。所以完全奉献的生活就是完全顺服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因顺服而献上身体为祭所带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果效。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好，我讲到这里以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要讲这么多吗？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基督徒要全然奉献，是吧？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你们现在要过全然奉献的生活，你们愿意吗？哎呀，我可能我做不到，我为什么？那你好好听这篇讲章啊，这篇讲章就告诉你为什么你可以做得到。大家明白了吧？大家明白了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我这里要大声的疾呼？因为我要告诉你，如果我跟你说你要过一个全然奉献的生活，你说哎呀好吧，可是我现在生命还做不到。但是你为什么做不到？我要告诉你如何做到，就在今天这篇讲章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全然奉献的生活？你要去真的明白耶稣基督为你献上的是什么。今天这位爱你的主，他完完全全的把他自己奉献给你了，他今天就要求你说，那你可不可以也完全的委身于我呢？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没有看明白，你会觉得全然奉献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要求。但是你真的跟主耶稣有一个圣洁的爱情，我相信你一定会过一个全然圣洁的生活，全然奉献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生活是否彰显基督献上身体为祭的荣耀呢？我们是否还在向十一奉献，究竟是税前的收入还是税后的收入，还在斤斤计较这些事情呢？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今天这个讲章的精义啊，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奉献给我们，他期待我们也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奉献给基督。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你们记得吗？神把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只有当你愿意过一个全然奉献的生活，你才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丰盛。神是要我们得着，这就是天父的旨意。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美好。主啊，当你的话语一经打开，原来我们的生活还有很多的欠缺，我们的爱你的心是很不够的。哦，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其实我们还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在献祭，还没有进入一个顺服的生命。但是主啊，谢谢你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他来了是要废掉在先的，而是立定在后的。就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到你纯全善良的旨意，那就是献上我们自己为活祭，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一切的丰盛。愿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愿你打开弟兄姐妹的心，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